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磨，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赢得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您的人生是否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生命饱受创伤，精神迷惘失落？
人的心情是很微妙的，绝望与希望常在一念之间。
每天清晨，您是用什么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天？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实时的帮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智慧语录。
人品好，人缘必定也会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施以诺所写的一篇文章，每天赞美一个人。虽然我们家是个典型的小康家庭，但我的父亲却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很喜欢他讲话的方式，而且觉得非常值得我好好学习。举例来说，如果他看到我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他会先说：以诺，你 A 的部分做得不错，不过很可惜，你 B 的部分有些缺点。接着，他会用一种带着兴奋的口吻对我说：如果你能把 B 的部分也做些改进，你的未来将会无可限量。其实，他的重点是要批评我不好的地方，但他一定会顺便先赞美我表现好的部分。这当中没有命令句，也没有说教式的用词，让我不会产生排斥感。所以从小到大，即便是在最容易叛逆的青春期，父亲对我的批评与教诲，我几乎都是照单全收，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并且很乐意地朝着他所引导的正面方向去努力改进。所以我说，父亲成功地给了我很多东西，成功地给了我很多他想要我学习的事物。他就是一个这么懂得用鼓励来建造别人的人。甚至有时我们全家上馆子吃饭，如果菜烧得不错，他一定会特地把服务生给叫过来，对他说：你们餐厅的菜烧得真好吃，待会儿记得一定要帮我进去告诉你们的厨师，说今天有一家人来，全家都吃得很开心。事后他常说， 如果能适时地讲两三句鼓励的话，就可以让辛苦工作的人高兴个两三天，甚至因此更上进，那我何乐而不为呢？圣经上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赞美的功效何其大，何其美。你知道吗？据说享誉国际的摄影师史代群 Edward Steichen 原本只是个摄影傻瓜，他在16岁那年曾经为他家人拍了50张照片，冲洗之后竟只洗出了妹妹弹钢琴的那一张，其余的49张全部失败。他父亲非常生气，不断地责备他，说全部都被他搞砸了。唯独他母亲一反常人，一直不断地称赞他唯一成功洗出来的那张，说你这张拍得真好，光这一张的价值就抵过其余失败的49张。就因着这句话，史代群保住了对摄影的偏好，并把摄影当作终生努力的方向，而且成为享誉全球的摄影家。亲爱的听众，你看，赞美的力量何等的大，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推动一个运动，每天赞美一个人，不必限定他是谁，可以是你的家人、同事、同学，甚至是出租车的司机、餐馆的老板、服务员，不必多，哪怕只是说一句话。学习每天至少赞美一个人，不仅仅可以使听见的人得到益处，就连你本身的心情也都会跟着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孙子说，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见己。
一句抱怨的话可能引起仇恨，准重的话带
良友电台网站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欢迎您多加使用。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 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不是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的谈这本书《过犹不及》，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共同著作的。在上一回我们谈到了保罗和吉米来自不同的家庭，一个从小就学习了射箭，而另外一个没有，结果他们的行为就大为不同。原来吉米的家中一向允许儿女跟父母意见不同，让吉米有机会操练设立界限的技巧，即使是对父母射箭。当吉米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抱哄着他，但是只要他烦躁不安说下来，意思是妈咪请给我一点呼吸的空间吧，即使他的妈妈还想要抱自己的孩子，他也一定会把吉米放在地板上说你要跟你的小卡车玩吗。吉米的父亲也有相同的养儿哲学，当他跟儿子在地板上玩摔跤的时候，他会很小心地注意吉米的界限，当他们玩得太剧烈的时候，或者是吉米累了，吉米会说 Daddy 停一停， Daddy 就马上停止，站起来改玩其他的游戏。所以吉米所接受的是界限的训练，学习当他害怕的时候，不舒服，或者是想改变状况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的向对方说不。这简单的不给予他生活所需要的自主权，使他不会陷于无助或者是一味的顺从。当吉米跟人家说不，对方不会因此生气受伤，或者是做出一些想要操纵他的回击，像是可是妈咪是好想现在抱抱你啊，好不好啊。吉米从婴孩的时候就学到界限是好的，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他会学抗拒那些对他不好的东西。吉米家庭最大的特征是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比如说吉米会跟父母争论他应该上床睡觉的时间，父母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而回避或者是惩罚他，他们总是耐心地倾听吉米的理由，如果合理他们就会改变先前的决定，如果不合理他们则会坚持他们原来的界限。在决定家中一些事情上，吉米也有投票权。他们全家一起活动的晚上，他的父母会征询吉米的意见，一块儿去看电影，或者是 在家里头玩板上游戏，或者是打打篮球。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设限的家庭吗？而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把设立界限看得很重要的家庭，认为那是儿女必须要发展的技巧。当吉米的朋友对他施压，要求他一块儿嗑药，这就是抵抗现今世代邪恶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吉米怎么能够有能力拒绝呢？因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也就是跟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却不必担心失去对方的爱。他不怕在朋友面前坚持原则而受到遗弃，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跟家人试验过很多次，而仍然保有家人对他的爱。
创造了这世界，赐给我阳光笑容，是水中的小鱼儿，无忧也无虑。你去抚摸脸庞，还轻轻地告诉我，你和人爱是商人，从今世到永远，上回都
保罗成长的环境正好跟吉米相反。在保罗的家中，他的不只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他的母亲会受伤，感情退缩，或者是闹脾气。他会说一些让保罗内心愧疚的话，例如，你怎么可以跟这么爱你的妈妈说不呢？他的父亲则大为愤怒，威胁他说，小鬼，我不准你回嘴。没有多久，保罗就学会了表面顺服。他变得很会在表面上说好， 同意父母的价值观和他们对他的控制。不管他有什么意见，无论是晚餐的菜式、电视的限制、教会的选择、衣服或者宵禁，保罗是全往心里头塞的。有一次，他试着推拒母亲的拥抱，他的母亲马上就是感情退缩，把他推开，并且说一些很伤感情的话。总有一天，你会为这样伤害你的母亲后悔的。一天又一天，保罗被训练成不去设下界限。保罗学会了做一个没有界限的人，结果使他看起来似乎是个很满足又有礼貌的儿子。但是青春期对孩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怎么样的性格已经在孩子里头生根建造。保罗崩溃了，他降服在他朋友的压力之下。只是保罗已经12岁了，第一次说不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父母亲，你感到意外吗？保罗心中的不满以及他多年来的没有界限，开始腐蚀他为生存而发展的虚伪自我。对个人的需要负责。我所带领的心理治疗团体突然变得很安静了。我刚刚才询问珍妮一个她没有办法作答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呢？他一脸的困惑，陷入了深思，身体往后靠着椅背。珍妮刚才描述了她这一个礼拜来的痛苦，她的丈夫要求分居，她的孩子一个个的失去了控制，她自己也陷于快要被解雇的危机。同组的人脸上都明显地表露出关怀的表情，却没有人知道如何帮忙，因为他们跟珍妮一样，都是来此地解决有关感情跟安全感的困扰。所以我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替所有的人发问的，可是珍妮没有办法回答。珍妮的背景很常见，她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为父母亲的感情担负责任，她是家中的和平天使，一再设法协调她父母之间的冲突，说一些安慰的话语，像是妈妈，我确定爸爸不是有意要跟你发脾气的，他只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他累坏了。珍妮对家人那种不合圣经教导的责任所产生的结果，在他的生活当中是显而易见的。对别人太有责任感，以及不晓得自己的需要。珍妮身上的雷达对准了别人的伤痛，对自己的需要却没有办法发挥功效。难怪珍妮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她根本不了解这是神所赐予的合理需要，她完全不会形容自己的需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的家中是否也有这号人物呢？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你是我的帮助， 我却经历孤独，想借义无反顾，却撞得头破血出，我的泪眼模糊，却得不到安抚，灰心难过和绝望，看不见你的国度，我洗净你孤独，大卫竟被赶出，保罗竟以为险，你没有枕头之处，万事互相效力，受苦就是美福，天将大任给我，忽然之间恍然大悟，莫想主恩无数，时常把我眷顾，沙漠开出江河，旷野走出道路，恩主永远爱我，从没有离开半步，有你与我同苦，绝不前瞻后顾，你是我的帮助，我却经历孤独，向前义无反顾，却撞得头破血出，我的泪眼模糊，却得不到安抚，灰心软弱和绝望，看不见你的国度。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你没有枕头之处，万事互相效力，受苦就是美福，天将大任给我，忽然之间恍